好，祝你们平安。最近上海又有一些疫情哈，所以当我们说平安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心里面是怎样来想的哈。但是如果你每天打开新闻，看到国外一天增加几十万、几百万的这样的时候，你可能会略微得到一些安慰，因为在中国这个国家似乎疫情没有这么的严重哈。那我们今天来看这段经文哈，我发觉就像我刚才祷告里面讲到的哈，在疫情在中国又有一些变化的时候哈，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一种高高在上的服侍人，高高在上的服侍人啊。所以我们今天想我想今天借着这一段的经文哈，马太福音的23章1-12节来再次回顾耶稣基督他来到地上的时候。我们读马太福音哈，他来到地上几个博士去寻找这位新生的王，他们首先去哪里？去的是王宫里面，对不对我们一贯的思维是王就生在王宫里面，但是最后不是这样，不是这样。所以我们来看耶稣基督这一位君王，君王给我们印象是一个威严的，一个坐在宝座上的，那个宝座常常是比下面站着的人是要这个地势是要高的，对不对？是这样的一种存在，这样的一种存在。但是在这里我们要看到的却是一位谦卑的，愿意来服侍这世上罪人的这样的一位基督。那我们愿不愿意跟随这位基督呢？愿不愿意跟随这位基督呢？我们一起来先把这段经文一起来读一下，马太福音的23章1-12节，我们一起来念，请。那时耶稣对众人和门徒讲论说，文士和法利赛人坐在摩西的位上，凡他们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但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行。他们把难担的重担捆起来搁在人的肩上，但自己一个指头也不肯动。他们一切所做的事都是要叫人看见，所以将佩戴的经文做宽了，衣上的穗子做长了，喜爱筵席上的首座，会堂里的高位，又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他安，称呼他拉比。但你们不要受拉比的称呼，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夫子，你们都是弟兄。也不要称呼地上的人为父，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父，就是在天上的父。也不要受师尊的称呼，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师尊，就是基督。你们中间谁为大，谁就要做你们的用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好，这是神的话，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神啊，真的我们在这地上生活的时候，我们常常真的就像这一段经文里面所讲到的，常常会自高，会抬高自己不管是我们有没有配得上这样的抬高的身份地位聪明智慧能力才干，神啊，真的求你怜悯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在你面前，我们是一群罪人，我们本来是一无是处，我们如这地上的尘土和昆虫，但神你却真实的将我们从尘土中高举，你借着你儿子基督耶稣的死，使我们真的成为了那个再一次回到你的怀抱当中，成为你的儿女，你免去了我们一切的罪，因为这些罪的责罚刑罚都落在了我们基督的身上。神啊，真的让我们看到这样一位基督的时候， 我们就愿意从心里说我们愿意来跟从你，我们愿意来被你所差遣，求你陶造我们的生命，使我们谦卑向你，求你让我们能够有一颗爱人爱神的心，以至于我们愿意放下很多自己的需要去服侍人，求你帮助我们有这样的生命活出来，将下的时间完全交在你神的手中，听我们的祷告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不好意思，我是男的声音。好，那今天我们要讲这一段的经文哈，我想通过三个对比来思想这段经文哈，三个对比来思想这段经文哈。你可以看哈，这段经文的开场白哈，开场白是说耶稣对众人和门徒讲的，这段话不是对法利赛人和文士讲的，对不对？是对，可能是在圣殿里或者是围着他的这些人啊，其中有一大部分人是什么门徒啊，他在教导门徒啊。那他在教导门徒什么呢？你仔细去看哈，他这段经文的前半部分，他是在讲到文士和法利赛人是怎样的一群人，对不对？然后呢，后半部分从第八节开始，他就跟门徒说，你们千万不要学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啊，你们不要学习他们啊。那你们不学习他们，你们应该学习谁呢？啊，你看八节、九节、十节哈，这三节经文哈，它其实是第八节和第十节很明确的讲到说，你们要跟从一位老师，这位老师是谁？就是基督，就是主耶稣基督，对不对？第十节很清楚啊，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师父师尊，就是基督，就是基督哈。所以在这里你就会发觉哈，有三个对比哈，这三个对比，或者说是两类人的对比哈，两种老师的对比哈，两种师尊的对比哈，这两种老师有不一样的生命哈，也有不一样的结局哈，也有不一样的结局哈。所以我们就通过这个对比啊，这经文当中的对比啊，当然你会发觉这段经文更多的是在讲文士和法利赛人的问题所在，他没有更多的讲耶稣基督是怎样的。但是在我们会引用一些前面的经文，马太福音前面的经文，你就会发觉基督和文士法利赛人的区别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大哈，非常非常的大哈。好，我们来思想哈，首先我们来看两种老师是怎样的老师哈。第二节说，文士和法利赛人坐在摩西的位上，凡他们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但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行。他们把难担的重担捆起来搁在人的肩上，但自己一个指头也不肯动。这段经文可能我们很多时候也读过这段经文，但是我们对这段经文的理解可能会有一些些的出入啊。你初看这段经文好像是在说，哎，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的教导你要听，但是他们的行为你不要效法，是不是？好像是这么个意思，对不对？但是你仔细去看哈，第三节是这个意思，但是到第四节的时候他说什么？他们把难担的重担，这个难担的重担是什么？不就是第三节他的教导吗？是不是？所以你看第三节似乎耶稣是在说他的教导你要听，他的行为你不要效法，但是到第四节的时候你又会发觉耶稣好像在说他的教导是一个重担，是人承受不起的。那这第三节和第四节是不是有这种矛盾了呢？或者说第四节如果是很明确的讲到文士和法利赛人的教导是一个重担，那显然第三节他说你要听他们的话，这句话我们要好好去想一想，他到底是在讲什么，到底在讲什么。那我们先来看第二节，第二节说什么？说文士和法利赛人坐在摩西的位上。什么叫坐在摩西的位上？ 这个意思好像是在说摩西的教导的权柄，摩西已经过世好多好多年了，是不是？在耶稣的时代，摩西已经过世一千多年了。摩西已经过世了，但是他教导的这个权柄似乎是落在了耶稣时代的文士和法利赛人身上。那严格意义上来说，法利赛人是没有官方的教导的权柄啊，他是民间的这些律法师啊，民间的律法师。所以耶稣在讲这句话的意思，他讲这句话，他是好像是在说，现在在以色列人当中传讲律法、教导律法的是你们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那事实上也是这样，对不对？事实上也是这样啊。但是你要特别注意啊，我把这个“做”这个字哈，打了一个引号。为什么打这个引号？在希腊文的原文里面哈，这个“做”这个字是一个过去式哈。我们中国人哈对时态的敏感度不是很高了，时态的敏感度不是很高，因为中文里面不太讲究时态啊。比如说你介绍一个人说这是我的同事，对不对？但是呢，我是不知道这个人呢是你现在的同事还是你以前工作单位的同事的，因为从中文是听不出来的，是不是？但是如果是英文或者是有时态的这个语言，你就能听出来。如果他用的是过去式，可能他就是在讲他过去是我的同事；他如果用的是现在式，可能是在讲他现在是我的同事，对不对？所以在这里他这里用了一个过去式，很微妙哈，很微妙哈，好像是在讲说文士和法利赛人他应该承担摩西教导的权柄，但是实际上呢，从后面包括第下一次我们会讲到，包括第十三节，耶稣对这些人有讲到他们有七个祸哈，七个祸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哈，耶稣显然对他们应该要尽到的这个责任啊，却没有尽到，有很大的责难，有很大的责难哈。所以呢，在有一个翻译的版本里面哈，这里他会翻译说，文士和法利赛人好像自己坐到了摩西的位置上了啊，当然这个翻译好像有点略微过了哈。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哈，这里其实耶稣结合后面他对文士法利赛人教导的一种批评批判来看，他好像是在说，你们这些人啊，你们擅自坐在摩西的位上，或者说你们坐在摩西的位上却没有怎么样做摩西教导的应该做的正确的事。我们中文有一句话叫尸位素餐，是不是有点这样的味道在里面哈？有点这样的味道在里面哈。所以第二节你要和第四节去联合在结合在一起去看哈，因为第四节说他们的教导只会加重人的担子，他们的教导只会加重人的担子哈。那你再来看第二节、第三节的后，第三节的话你就会清楚了。第三节说凡他们所吩咐你们的哈，第二节是在嘲讽这些文士法利赛人，你们说你们坐在这个摩西的位置上是不是？但你们好好的做了吗？没有好好的做，你们做的反而是什么？加重人的担子，让以色列人挑很重的担子，不是减轻人的担子。哦，这些人已经很劳苦了，你还要怎么样加重他们的担子？哦，所以第三节的上半节其实仍然是用嘲讽的话说他们。你们要遵循他们的吩咐，不是，是你们不要遵循他们的吩咐，也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也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所以在整个的第二节、第三节、第四节哈，是在讲什么？是在讲文士和法利赛人的教导不但不能减轻人的重担，而且会加重人的负担，所以你们不要听他的，你们也不要按照他们说的去行，你们也不要按照他们说的去行。那第四节的后半节他说什么？ 他们把男单的重担捆起来搁在人的肩上，但自己一个指头也不肯动。你要注意，他这里的意思不是说法利赛人在教导一套的律法，然后呢他叫别人这样做他自己不做，不是这个意思。你会发觉今天如果我们仔细去看的话，就会知道法利赛人是还蛮严格的按照他们教导的律法去生活的，所以他们才会指责去试探耶稣和他的门徒。这里的意思是什么？当法利赛人把这个重担加在一个他所教导的人身上的时候，这个被教导的人他根本就承受不了这个重担，对不对？但是这个被教导的人承受不了重担的时候，法利赛人就在旁边怎么样看，他不会为这个人做任何一件事。你大概能明白这个是什么意思了。就好像你今天叫了一个人来说，哎，这里有一个100斤的担子，你给我挑起来。然后这个人吭哧吭哧想要挑起来，跳不动的时候，正常人应该是什么？我帮你一起，我们两个人抬吧，是不是？但是在这里，耶稣指责法利赛人是什么？他没有这样，他袖手旁观，他拒绝，而且他真实的也不能帮助那些重担之下的人。这就是法利赛人这一群文士和法利赛人这一群当时以色列人当中的教导律法的人的他们的一种状况。我们再来看耶稣基督当然我们看耶稣基督，我们可能要看前面的一些的经文耶稣基督在我们上一次讲到，就是在22章的第41到第46节的这样的经文里面，耶稣引用了一段旧约的诗篇的经文，对不对？说什么？大卫被圣灵感动，怎么还称大卫主？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把你仇敌放在你的脚下。23章说，文士和法利赛人坐在摩西的位置上，是不是？但是前面一段经文说什么？耶稣基督是什么？坐在神的右边我仔细去思想，就发觉好像有这样的一些的对比在里面文士法利赛人坐在这个位上，是他们被授权柄坐在那个位置上吗？耶稣说不是，因为你们的教导根本就没有显出摩西律法的真实的内容。下面的期货我们下次会讲期货里面它直指一个核心，就是文士法利赛人，你们对圣经的理解和教导是错误的，但是耶稣基督是什么？坐在神的右边。上次我们讲到他是一个真正的，什么叫坐在右边？是掌权者，对不对？他是一个真正的掌权者他是一个完全的得胜者这和文士法利赛人坐在摩西的位上是一个极大的反差极大的反差然后呢，耶稣的教导是怎样的教导？我们要回顾一下马太福音里面的一些经文马太福音的第11章，这是我经常在解经的时候讲到的会引用到的经文11章的第25到27节说什么？那时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每一本是如此，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耶稣一再强调他的这个教导不是一个人的教导，是父，从父而来的教导，是不是？他的教导能使人得安息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这个教导不是从人来的，这个教导是从神而来的 所以我们今天读的这段的经文的八到十节前面我们也讲到了，对不对？只有一位师父，这位师父就是耶稣基督，只有一位父，就是天上的父。八到十节它的这个经文的结构是什么？ ABA， 八节和十节讲到基督是那个老师，然后呢第九节讲到只有一位在天上的父，这什么意思？我们中国的文化处境里面也是这样的，就是这个师父是很重要的，对不对？古代的这个文化里面历代的文化里面师父是很重要的，这个师父重要到一定的地步，他就好像你的什么父亲一样，就好像你的父亲一样。但是基督在耶稣在这里说什么？只有一位父亲，这地上是有很多老师，但是真正的这个父亲只有一位，就是天上的父，真正的一个从天父而来的那里来的老师只有一位，就是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坐在神的右边，是得胜者，是掌权者，他的教导能使人得安息，因为是从神而来的，或者说是带着能力的，是不是？而且他的教导更带着一个什么能力？就是十字架上的能力。我们常常读的这个大使命大使命，马太福音的二十八章十八节，读这段大使命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忽略一些的文字吧。十八章说什么？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耶稣在宣告大使命之前，首先宣告的是什么？我已经得着权柄，我派你们去不是我是好像假传圣旨不是我说的话是不作数的，我派你们去是因为我已经得着了权柄。好，你们要去干嘛？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这是要做的事然后呢，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耶稣没有在上十字架之前做这个吩咐，是不是？为什么？当他在十字架上战胜了罪，得胜了魔鬼撒旦仇敌以后，他得到了这个权柄以后，他胜过了以后，他才颁下这个大使。你会发觉在福音书里面，这些门徒真的是很糟糕的，常常不明白耶稣在想什么，常常追逐的是什么？在你的国里，我是坐右边还是坐左边呢？是不是？你千万不能上十字架，你上十字架，我们的盼望就没了。为什么耶稣上十字架，彼得说他的盼望就没了呢？因为他们一再盼望的是那个地上的国度的君王，得胜的君王，而耶稣要做的是什么？战胜这个世界黑暗背后的撒旦罪的权势的君王，是不是？但是你发觉到使徒行传以后，这帮门徒真的是感觉完全不一样了。你说是因为五旬节圣灵降下？没错，五旬节圣灵降下也是什么？耶稣基督他所应许的，对不对？而如果耶稣没有上十字架，五旬节圣灵不会降下。正因为耶稣上了十字架，五旬节圣灵降下，按照耶稣基督的所说的话，你们要去怎么样？全天下为我来做见证为我来做见证。所以耶稣基督他的教导是真正使人得安息的，因为他是从神而来的，不是人的道理。你知道人的道理有很多错谬的今天即使我在这里分享这个圣经的话，我讲的话也有可能因为我的知识、我的见识、我的用词会有一些错谬在里面的，我讲的话不是百分之百正确的，但是神讲的话怎么样？是一定准确的，而且带着能力的，而且带着耶稣的教导，还带着十字架上的能力。更甚者刚才我们读这个前面的经文，文士和法利赛人他的教导不但不能使人得安息，而且是给人加重担，对不对？而且他不但加给人重担，而且他是怎么看着人挑着这个重担，他自己怎么样完全不去帮忙， 但耶稣不是这样，耶稣是怎样的？他亲自背负我们的重担，对不对？我们又要回到这个马太福音第十一章，这段经文真的是，我觉得我们可以把它背下来的一段经文，就是二十八节说什么？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耶稣怎么使我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耶稣，我们背不动这个罪的刑罚，对不对？耶稣替我们怎么样承担了这个刑罚，我们活不出义的生命来，耶稣怎么样将他的义袍披在我们身上，将他义的生命赐给我们，将圣灵保惠师差遣下来住在我们里面，你看到了吗？所以他和法利赛人文士完全是相反的，他是那个使他的教导使人得安息，他还亲自帮助我们，亲自帮助我们。我们常常读的一些的经文，比如说以赛亚书里面预言到了这个弥赛亚的部分，五十三章很经典的一段经文，五三章的第四到五节什么？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这种担当是由不仅是外面的，更是什么里面的。今天你会发觉你生活在上海这个大城市里面，很多时候我们外在的物质上的这种重担，当然有也有，对不对？没有像以前这么大，但是内心的各种的焦虑压力，工作上的压力，明天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要完成，怎么办？是家庭的压力，小孩子这个将来长大怎么办？你不要说今天的这个小孩子比我们那时候压力要大，因为整个社会在宣传的，在导向的是一种，好像你不走上这条路，你将来就是没有出路的这样的一种导向。所以今天很多时候我们身上的重担不见得比过去的人少，很多人觉得说有钱的人没有重担，不是的，有钱的人重担可能比我们更多，他还要担心他的钱失去了怎么办。我们不用担心，因为我们没有很多钱，是不是？所以他亲自背负我们的重担。彼得前书的二章二十四节这里也同样讲到，二章的二十四节说什么？说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今天我们整个生命的这个中心，如果你仍然是以自己为中心的话，你一定背负重担前行的，你一定觉得生活很不易很艰难，你一定觉得说我比世界上任何人都苦，是不是？但是耶稣基督他不是这样，他的教导使我们得安息，他更亲自怎么样帮助我们来背负重担，帮助我们来背负重担。这两种老师你愿意选谁？你或者说你愿意跟随哪一位呢？我们再来继续来看，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的生命是怎样的。马太福音里面二十三章里面，耶稣后第五节开始是这样描述，他说他们一切所做的事都是要叫人看见，所以将佩戴的经纶做宽了，衣上的穗子做长了。这个好像是旧约里面的教导，就是要把神的律法把它怎么样缝在衣服上面，写在衣服上面，这样的话你可以时时怎么样去读， 但是如果今天我跟你讲哈，你要把圣经写在你的衣服上哈，你真的会写在衣服上吗？可能这个意思是说，你随身要带一本圣经，随时可以看，随时可以读神的话语。所以这个有一些比喻的性质在这里面。但是法利赛人是什么？他们不仅仅是按照字面的意思去理解，而且他们还把这个经文做宽了，穗子做长了，好像他做的太小，别人看不见，是不是这个意思啊？好像做的太小，别人不知道哦，原来你是遵行律法的。所以你看到哈，在这里哈，包括后面哈，耶稣一直在谴责的是什么？法利赛人和文士有一种假冒为善的这样的生命在他们里面哈。第五节讲到了一种虚伪的敬虔哈，他说什么？他们一切所做的事都是要叫人看见，是要得什么人的称赞。他们敬虔不是因为这是神的命令，不是因为这是神要求他们做的，而是因为这样就可以得人的称赞。所以今天我们也是一样哈，今天我们的敬虔是做给人看的吗？我们可以问一下自己，扪心自问哈，我今天是做给弟兄姐妹看的吗？我是执事，我是讲道的，我是教会里面担任这个各样的职分的神的儿女，所以我应该要表现得更好一点。没错，担任职分你需要有担任职分相称的生命，没有错。但是如果你这样的表现只是为了让人觉得说哦，你配得上这个职分，那你就要好好思想一下。然后你继续看哈，他说喜爱宴席上的首座，会堂里的高位哈，他们追求的是一种虚浮的高位哈，虚浮的高位哈。什么叫宴席上的首座，会堂里的高位？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看过，在那个提安桥那边有一个就是那个叫什么？犹太难民纪念馆啊，你进去看的话，一进去它是有一个很小的像摩西会以前的那种以色列的会堂一样的哈。他们的会堂呢也是前面有个讲台的，讲台后面呢是有一个地方是放他们的这个经文，他们叫妥拉的。所以呢你越是坐在后面，你就离这个妥拉怎么样越远哦。所以在这里呢，这个喜爱上的宴席上的首座，会堂里的高处，就是这个人这个位置一定是离这个律法怎么样更近的。所以他们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来显明说，我离这个律法更近，所以呢显出我怎么样，我遵循的律法更好，我遵循律法的程度更好。但是新约这教导里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记得有一段的教导是什么啊？当有人请你去吃饭的时候，坐席的时候，你要怎么样？你不要啪啪啪跑到那个朝南坐的最好的位置上坐下来。为什么？因为有更尊贵的人来的时候，主人就把你赶走了。你应该坐在哪？你应该坐在那个最差的位置上，是不是？啊，当主人把你请到那个高的位置上的时候，你就真的得到了那个荣耀，是不是？当然你如果按照这个去遵循，你仍然是说哎，这样我就可以得荣耀的话，那你就错了。他不是在讲这个，他其实和这段经文是很相似的。后面讲什么？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而法利赛人和文士不是，他们自己高抬自己哈。然后呢继续看啊，又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他安，称呼他拉比。拉比翻出来就是夫子。你以为这就是一个简单的称呼吗？哦，这个你路上碰到你小学的老师，你说哎，王老师、朱老师你好。不是的啊，不是这样的哈。这是有一点这种虚假的尊重。那个时代可能还耶稣的时代还没有这么严重，但是已经是差不多的相似的，有点像中国以前 这个你如果是一个师，你看过那个三毛流浪记吗？你大概看过就明白了。你如果是把这个小孩或一个什么人放到一个师傅的手下去学手艺，学东西的时候，这个学徒什么是任这个师傅什么使唤的，甚至犹太人就是这个学生是不能走在师傅的前面的。你看过那些这个医疗类的电视剧吗？你看过就知道，医生去巡房了，对吧？这个主任是站在最前面的，哇哇这样走，后面就是一群医生，好像很壮观的一个队伍这样的，每次都有这个场景的，是不是？差不多就是这样。这个拉比的称呼不仅仅是在讲他是老师哈，他们中间还有这样一种服侍的关系哈。所以你看，文士和法利赛人是什么？是要得人的称赞，要高抬自己，喜欢什么呀？受人的服侍，喜欢受人的服侍哈。在马太福音的那个登山宝训的部分里面，其实讲到了好几个类似的追求金钱的声誉的部分哈。我们不会花很多的时间去讲，但是你可以回想一下哈，比如说第六章的一到四节讲到施舍的时候，对不对？他们是什么？他们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人看见。有些人捐钱是偷偷的捐的，有些人捐钱是要大明大放的捐的，是不是？然后五到八节讲什么？讲祷告。他们喜欢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故意叫人看见。我跟你讲，很多时候祷告要进到内室里面，因为祷告有的时候是需要安静的。当然我们敬拜的时候，小组的时候祷告，这个是一个公共的祷告是不一样，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向神祷告的时候，应该要找一个比较安静的地方，是不是？比较安静的地方。然后呢，第十六节到第十八节讲进食的时候，他们进食的时候什么？脸上带着愁容，因为把脸弄得难看，故意叫人看出他们是进食。你今天早上没吃早饭，我知道吗？我不知道。你做出一个很艰难的这个表情，我就会问你说，哎，你怎么脸色这么差？你这个表情这么痛苦，为什么？哎呀，我肚子饿得不行，因为我今天早上进食。差不多就是这样的场景啊。所以你看到吗？他们追求的是什么？一个人的赞誉，人给他们的荣耀。即使他们所行的是好像是一个敬虔的事。所以在这里你会发觉哈，神对我们的要求不仅仅是行为上的，更是什么？动机和心里面的。好树会结好果子，你有的时候刚看果子，你是外面看不出来的。很多时候你去买水果哈，买了以后买一个苹果哈，哎，外面看得很好，红扑扑的，切开来一看，里面被虫已经咬得一塌糊涂，你就知道这个苹果不能吃了，是不是？你买一个橘子哈，外面看得很好，剥开来一吃，一点都不甜的，酸得要命。好树结好果子哈。那耶稣基督是怎样的呢？我们可能要稍微借一下上次立峰弟兄给我们讲到的一些其中的经文哈。他是什么？降卑舍己的生命，是不是？耶稣基督降世为人，上次主日讲到的时候讲到什么？腓立比书二章六到七节，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这个降世为人哈，不是我们以前看的这个中国神话故事里面这个神仙下凡哈，不是的。你会发觉神仙下凡他还是什么神仙？耶稣基督降世为人，他真的就是身在那个马槽里的。我相信他小时候没有过什么好日子，因为他父亲应该挺早就过世了，家里的经济的重担都落在了这位长子的身上，还有弟弟妹妹的，是不是？他在外面传道的时候，不是每天住五星级宾馆，然后吃好的喝好的， 他对人怎么说的？狐狸有洞，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所以他降世为人，他不是生在，不说生在一个帝王家族吧，他也没有生在富裕的家庭，是不是？他也过的生活也不是一个很丰富的生活，而且他不仅仅降世为人，以弗所书里面怎么讲的？腓立比书说讲到他的这种降卑的生命，以弗所书的第二章，二章第十五十六节说什么？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记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他这个来到世上，不是享受这个世上的生活，他乃是有个目标，就是要什么？舍掉自己，在十字架上舍掉自己，来舍掉自己，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什么？是为了我们，对不对？是为了我们的。所以它是一个降卑舍己的生命，而且这个降卑舍己是从里面来的，这种顺从顺服，它不是被迫的。不像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他们被迫每天要怎么样去烧那个砖，他们不去做也不行，因为受制于人。耶稣基督是什么？是顺服的，他是顺从的。可我们常常举的例子是，就是什么？克西玛尼的祷告，对不对？克西玛尼的祷告，马太福音的第二十六章第三十九节，他就上往前走，伏伏在地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这是多么伟大的祷告。我们生命当中有这样的软弱和纠结的时候吗？有的。我们常常像小孩子一样，父啊，我有这样东西，我很想要，你就给我吧，差不多经常是这样祷告。但是耶稣是什么？这件事我真的不想承受，但是请你父神不要按照我想要的，而按照你的旨意。而且他不是一次，第二次，四十二节，第二次又去祷告说，父，我父啊，这杯若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喝，就愿你的旨意成全吧。第三次还是这样祷告，是不是？而且你要注意，耶稣不仅仅是这样，他不是说哦，我祷告的时候这样讲，我生活的时候我是另外一套，对不对？你再往下看，当接下去就是什么？耶稣被捕，对不对？耶稣被捕，然后他们来捉拿他。第五十三节说什么？五十二节说，耶稣对他说，收刀入鞘吧，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你想我不能求我父现在为我差遣十二营多天使来吗？若是这样，经上所说事情必须如此的话怎么应验呢？当他们来抓耶稣基督的时候，耶稣说什么？我的能力比你们大多，你们求来这些人，我有什么？十二营天使可能只是天使当中的一小部分，我可以派他们来吗？如果今天你有这样的处境，而且你知道你一个电话就可以叫来很多人，你会怎么样？大部分人都是打电话马上打，快速来，是不是？所以你看到耶稣不仅是这样祷告，他真实的，你看他说什么？如果我这样做，经上所说的事情必须如此的话怎么应验呢？他看重的是什么？不是我的得失，不是他的得失，而是什么？神旨意是否能成全，是不是？然后呢，耶稣不仅是降卑舍己顺服的生命，而且他是一个服侍人的生命。马太福音的第二十章我们之前也读过，耶稣自己说的，说什么？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对不对？你要注意，这是耶稣对门徒说的。我们要讲 耶稣不仅仅是这样说的，而且真实的是这样做的。当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路加福音里面十架七言里面的一句是什么？23章的34节，当下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兵丁就念纠纷他的衣服，他已经被钉死在十字架，钉在十字架上了，对不对？是那些人把他钉在十字架上的。如果是你，你会怎么样？什么叫服侍人的生命？服侍人的生命不是说你今天给我好处，给我报酬，我来服侍你，这个不叫服侍人的，这叫什么？工作，是不是？服侍人的生命就像耶稣基督，他不仅仅是嘴上说我来是要服侍人，在十字架上，当他生命要完结的时候，他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所顾念的仍然是这一群甚至要钉他十字架的人，是不是？因为他说什么？他们所做的，他们所做的，主啊，饶恕他们，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是不是？所以你看到了，文士和法利赛人的生命和基督的生命，你愿意跟随谁？你愿意跟随谁呢？然后我们继续来看哈马太福音这一段哈，然后耶稣说什么？第12节说，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是不是？其实在圣经当中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比如说在以西结书里面，这些先知书里面常常很精辟的讲出了以色列人他们的问题所在。以西结书的第21章，以西结是一个被掳的先知，已经到了以色列国犹大国的晚期了。以西结书的第21章的26节，这里这样讲的，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当除掉冠，再筛下冕，景况必不再像先前，要使卑者升为高，使高者降为卑。马太福音的这一段和以西结书里面很这一节经文和以西结书的经文很像，对不对？以西结在讲什么？以西结节，你看前面，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你们的过犯显露，使你们的罪孽被纪念，以致你们的罪恶在行为上都彰显出来，又因你们被纪念就被捉住。你这受死伤行恶的以色列王啊，罪孽的尽头到了，受报的日子已到。本来以色列人是被神所拣选的，是那个从万民中被分别出来的，有这个超然的这样的身份的这一个民族，对不对？这样超然身份的民族，但是他们却不好好的敬畏神，他们却自高，犹太人很骄傲的，他们的骄傲是我们是什么？神的选民，你们是什么？福音书里面把外邦人都称作什么？狗，对不对？当然我们不知道犹太人的这个语境里面是怎样的，因为你去欧洲美国，狗可能是家庭成员之一了。中国人狗是看家护院的，凡自高的必降为卑，以色列人这样，尼布甲尼撒王是最好的一个例子了。以西结书后面就是但以理书，对不对？但以理书里面第4章，尼布甲尼撒王很厉害的一个王，但是呢，当他自高自大的时候怎么样？28节，这事都临到尼布甲尼撒王，过了12个月，他游行在巴比伦王宫里，他说，这大巴比伦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为京都，要显我威严的荣耀吗？这话在王口中尚未说完，有声音从天降下说，尼布甲尼撒王有话对你说，你的国位离开你了，你必被赶出离开世人，与野地的兽同居，吃草如牛，却要经过七七，等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当时说这话就应验在尼布甲尼撒身上，他被赶出离开世人，吃草如牛，身被天露地湿，头发长长好像鹰毛，指甲长长如同鸟爪。但以理书是一本很奇妙的书，因为你发觉但以理书里面 一个接着前半部分，一个接着一个的在讲不同的王，但以理经历的不同的王，这些王都不是什么以色列的王，都是外邦人的君王，对不对？但是在这些君王和但以理及他三个朋友的这些互动的故事里面，你看到的不是这些君王得胜了，也不是但以理得胜了，而是什么？但以理背后那个天上的君王得胜了。这是对我们很好的一个启发。今天我们也活在这地上的君王掌控之下，我们不说国家政府的这个大君王，你今天也活在一个公司的老板的掌控之下，对不对？而你活在某一个组织或者某一个什么什么关系的这个君王打引号的君王之下。但你要知道哦，这些君王怎么样，君王的心如垄沟里的水，在耶和华神的手中随意流转，是不是？而凡自卑的呢，必升为高。我们又回到腓立比书里面，腓立比书讲到耶稣基督的降卑，然后又讲到什么，当他经过十字架以后，神就把他怎么样升高了。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这段经文很伟大，为什么？保罗在写腓立比书的时候，这段经文讲到的部分应验了吗？或者说那个时代罗马帝国对基督教的态度是怎么样的？过街老鼠人人喊打，是不是？被逼迫的对象要承受死亡的刑罚，对不对？但是今天呢，很感谢神啊，你可以看到今天这个地上真的是像这段经文里面所描述的，叫天上地上一切和地底下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是不是？所以耶稣基督说，我们从基督的身上就看到了，当他降卑成为人，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神使他复活，神让他高升。而且耶稣说什么，我们之前读的马太福音的前面的经文，耶稣让一个小孩子过来，十八章的第四节，所以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这是神啊，这是基督借着这样的一个小孩子做的一个现场的教导，凡自卑的必升为高。我们要跟从哪位老师？我们来看一下一些的总结哈。总结，首先怎么样，我们不要效法文士和法利赛人的这种自高，他们的自高会被降为卑。我们要去效法怎么样，耶稣基督的降卑，然后靠着基督谦卑来服侍人。这是我今天想讲的一个主题哈。我们可以思想哈，怎样去学习谦卑？学习谦卑一个很重要的点就在于怎么样？不是不断的跟自己说我要谦卑，我要谦卑，我要谦卑，我要谦卑，我要谦卑，而是要看今天我在什么地方把自己高举、高抬自己，是不是？我今天很聪明的，我一定容易把我的聪明智慧高抬，你们这群都是笨蛋。我今天记忆力很好，我一定把那些记忆力差的人贬低啊！我读一遍就记住了，你看你背了十遍都没背下来，是不是？我今天工作好，家庭好，我一定，你一定会把这些，你很，或者说人很容易把这些作为高抬自己的那个。所以我们要去思想，今天当我们学习谦卑，一定是什么？要把这些我们容易拿来高举自己的东西放下，是不是？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讲到，他曾经去过三层天，但是他其实很不愿意讲这件事，为什么？因为他怕高抬自己。 我可以这样肯定的说，保罗他的学识一定超过彼得的，因为他是法利赛人，他对圣经的认识和理解从某个方面来说一定超过彼得。彼得是渔夫啊，整天研究的是打鱼的技术，而且也不怎么样，是不是？所以学习谦卑不是就不要高举自己，但是你要注意哈，学习谦卑不是让我们变得好像是一个很卑躬屈膝的哈。你会发觉耶稣从来不是卑躬屈膝的，他很谦卑，但是他不会让人觉得他很软弱，对不对？他很谦卑，但是他很有力。然后呢，要去学习服侍人的一个重点在哪里？你说我今天服侍这位弟兄这个姐妹，你今天眼睛看着的是什么？自己的需要，你永远不会去服侍他的，对不对？今天父母为什么爱儿女？我们常常歌颂母亲的爱，父亲的爱，父爱母爱，为什么？父母的眼睛永远，或者说有这样的父爱母爱的这个父母家长的眼神，他是怎么样？常常关注在这个孩子的身上，对不对？你看着，哎呦，你今天衣服穿少了，你好像脸瘦了吗？这是外在的照顾方面。当你这样看着人的眼睛，你要么看前面，看对方，你就没办法看到自己了，是不是？今天我们要学习服侍人，真的就是要把眼目不是专注在自己的需要上面，不是专注在自己的需要上面。然后呢，竭力活出基督谦卑服侍的生命。其实耶稣在马太福音前面已经讲到了，当法利赛人来问他说最大的诫命是什么的时候，耶稣的回答是什么？要爱神。你会发觉前面两个点说不要高举自己，不要专顾自己的事，这里面都有一个字，就是什么？我，就是自己，对不对？今天如果我们专注于自己的话，一定很难谦卑，一定很不愿意服侍人。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受过人的服侍，被人服侍是很舒服的，我可以这样讲，是不是？而且这个服侍人如果他能很会服侍的话，你会更舒服。服侍人是很辛苦的，对不对？所以当我们专注于自己的时候，我们就真的很难谦卑，因为我要凸显我自己。这今天这个时代就是什么？凸显个性的时代。我的自由，我的声誉，我的各样的权利，但人活着不是光有权利的，对不对？所以当我们不专注于神的时候，我们专注于自己的时候，一定没办法活出谦卑，活出服侍人。所以神知道我们也做不好，所以将基督的生命怎么样放在我们里面，放在我们里面，将圣灵宝会是放在我们里面。好，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神啊，我们知道这世上的潮流是在高位的要受人的服侍，在高位的为人所尊重，但是你给我们看到你儿子耶稣基督的生命不是这样，他在高位上他却愿意降卑来抚救我们，他在高位上他却愿意来到地上来服侍我们。神啊，真的我们没有办法理解这样的一种处境是怎样的爱和怜悯，但是我们却真实的感受到，我们体会到，我们看到，我们也在我们的先贤，我们的前辈身上看到了这样的从基督而来的爱和怜悯，谦卑和服侍。哦，许多传教士宣教士放弃了他们在自己国家忧郁的生活，愿意来到我们这片大地上，愿意付出他们的时间，他们的家庭， 他们甚至他们的生命来服侍这一群跟他们外表长相差异很大，说着不同的语言，甚至很多时候没有知识没有文化愚昧落后的这样一群人。以至今天我们这个国度因着宣教士的到来发生了极大的改变，我们为此向你献上感恩和赞美。神啊，真的求你把这个激励这些你所爱的也爱你的这些你的儿女的心也放在我们里面，求你将耶稣基督那个谦卑服侍人的生命活化在我们里面，求你的圣灵常常提醒我们，让我们不要高抬自己，让我们不要专顾自己的事，让我们能够把我们的眼目定睛在你的身上，定睛在你的手上，看你的手要施行怎样的拯救，看你的手要执行怎样的旨意。我们感谢赞美主，神啊，让我们愿意自己越来越衰微，愿意你在我们里面越来越成长长大。我们感谢赞美主，听我这样的祷告呢，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